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宣布不再支持伊核协议；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巴问题再引起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为加强美台关系的台湾旅行法；达赖喇嘛质疑川普保守路线，说美国变得自私。那么中共十九大的前奏曲七中全会究竟说了什么，有多重要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首先关注今天的一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星期五宣布不再支持伊核协议，但是不会彻底废除协议。川普总统将宣布一项新战略。川普很可能宣布美国以及其他五大国与伊朗2015年签署的协议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项宣布将启动一个为期60天的程序。国会必须在60天内决定是否恢复部分或全部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根据伊核协议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很多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反对恢复对伊朗制裁。恢复制裁将等于是废除伊核协议。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可能暂时不会要求国会这么做。川普总统称伊核协议是美国达成的最愚蠢的协议，一再表示要废除这个协议。他说伊朗没有履行协议的精神。依照美国法律，总统必须每隔90天向国会认定伊朗是不是履行了协议，以及遵守这项协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川普已经两次向国会认定，但是呢，媒体报道他并不情愿这样做。总统向国会报告的下一个期限是10月15号。川普行政当局继续指称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在中东威胁美国盟友，并且测试弹道导弹。川普对伊核协议不包括这些内容公开表示不满。伊朗官员强调说协议没有谈判余地。伊朗总统鲁哈尼威胁说，如果美国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几个小时后就会退出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为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辩护，称必须看到这个联合国机构进行真正的改革。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对记者说，我们希望看到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外。我们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存在反以色列的偏见，一切有案可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美国退出的决定表示遗憾。教科文组织2011年投票通过接纳巴勒斯坦人为成员之后，美国停止了提供资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感谢美国，称美国做出了勇敢和有道义的选择，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变成一个滑稽之地，不是保护历史，而是扭曲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一项决议，把古老的希伯伦圣城列为巴勒斯坦文化遗产。以色列官员谴责这项决议，说抹杀了以色列和犹太历史。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欢迎这个努力，但是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全面恢复管辖加沙的第一步，这就是第一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美国代表团团长马洛特星期四欢迎和解协议的达成，而这个达成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法塔赫在经过埃及会谈达成和解协议后的消息做出了反应。他说，同所有邻国实现和平是我们的最高愿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表示说欢迎和解协议的达成，并且感谢美国总统川普及其行政当局鼓励合法的中央政府依照达成的和谐协议重返加沙地带。而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责该组织有反以色列的偏见， 这个消息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努尔特发表声明说，做出这项决定并不轻松，但这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益增高的债务以及必须进行根本改革的需要。声明还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存在反以色列的偏见。国务院证实，美国的退出将在12月31日生效。该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教科文组织与美国一直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是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美国来说也是重要的。事实上，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美国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而且整个那种可以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来打造和平的观念，基本上就是一种美国的观念。当然是诞生于在英国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大会、教育部长会议，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没停止。所以我今天收到国务卿的信函，深感遗憾。为了抗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巴勒斯坦人全面成员国的资格，美国在2011年取消了该组织的大笔会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中来看看有关于美台关系的一个进展。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召开表决会议，一致通过目标为加强美台关系的台湾旅行法，呼吁美国政府鼓励美台之间所有级别官员的互访。有关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做了下面的介绍。
今天上午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由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夏波特以及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舍尔曼共同提案的台湾旅行法呢，今天上午是在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了一致通过。那么这项在今天的会议上呢，议员们也提到，美台之间的关系自台湾关系法实施以来呢，由于高层政府缺乏互动而阻碍了彼此的关系发展。那么这是由于美国政府自己呢，对于美台之间的高层官员的这个互访的设限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国会议员呢在今天的会议上也提到，美国政府应该要鼓励美台之间所有级别的官员的相互访问和交流。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台湾旅行法呢当中有三个重点值得我们来关注。那么在政策上，首先呢看到政策上呢是允许美国政府所有级别的这个官员，包括内阁级别的官员，还有一般事务以及行政部门的这个官员访问台湾，与他们对口单位的官员直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第二呢，则是美国政府呢也应该允许台湾的这个所有级别的高层官员呢，在受到适当的尊重和这个尊严的情况下，到美国来进行访问，其中包括了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等机构的官员来进行会面。那么第三呢，则是鼓励台湾驻美代表处以及其他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功能性机构，能够在美国执行他们的这个业务活动。那么在今天的会议上呢，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罗伊斯他也谈到了，解除了有关的禁令将加强美台之间的这个伙伴关系和互动。那么这项法案的提案人，也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波特呢，在今天的会议上也谈到说，这个中国长期打压台湾，在国际上也采取这个对台湾采取孤立的政策，因此呢，美国有义务和这个道义呢，来捍卫台湾的主权。那么这个美国政府禁止台湾的官员到华盛顿来进行访问，不仅十分的不公平，也非常带有这个侮辱性的这种感觉。因此呢，美国应该要直接的能够和台湾的官员进行互动。那么同名的法案呢，在参议院呢，则是由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来提出的。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可能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可能会让北京非常的不爽。那么这个旅行法会给这个美台关系以及这个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台湾旅行法呢在国会获得通过的话，一方面会加强美台之间的合作和这个交流，但同样的可能也会激怒北京政府。那么事实上呢，在今天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呢就有一篇报道指出了，这个美国中国政府呢称这个美国国会是跨越了红线，甚至是对于美国国会提出了这个威胁。那么报道指出，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呢曾经致函国会议员，要求能够撤回这项法案，然后并且威胁说，如果美国国会通 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的话，美中之间的关系将会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那么对此呢，我们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美国政府的这个反应。那么其中也包括了这项台湾旅行法的提案人夏波特议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议员们他们怎么说。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改进强化美台关系。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摧毁美台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以来打压霸凌台湾，这是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事。我认为我们要继续推进这项法案。我们没有任何想采取激烈行动对抗中国的意图，这是台湾和美国之间的事。我知道中国的立场总是说这是内政，但这不是内政。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是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台湾有民主选举，强大的经济，是美国的好朋友，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我们是台湾的朋友，我们尊重台湾。台湾有坚实的民主，国会政治运作良好。中国不拥有台湾，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不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你环看世界，不断有案例显示中国向许多国家政府施压，企图逼他们让步。
我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我支持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联盟关系，也支持所有能向台湾朋友展示我们坚定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行动。我们对台湾有承诺，台湾关系法自1979年通过后已成为法律，并带来了几十年的稳定。我们应该要继续坚定支持我们在台湾的朋友。
那么这项台湾旅行法呢，今天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了通过之后呢，接下来将进展到众议院的全体院会。那么在参议员的部分呢，在五月初由这个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参议员提出之后呢，目前还没有任何新的进展。那么这项法案也要获得两院通过之后才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来签署成为法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之下，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无异议通过535号法案，台湾旅行法，全面解冻美台高层互访的禁令。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详细报道。
有超过5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的台湾旅行法是美国国会支持加强美台关系的几个法案其中之一。这个法案和台湾安全法以及其中带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条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全面防堵的目标。中国驻美大使馆警告美国国会议员，通过这些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星期四，在众院外委会表决台湾旅行法前，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夏伯特说，台湾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不能到华盛顿这个民主自由中心，这种自我设限的做法简直没有道理。不但对台湾民选领导人是一种侮辱，同时也违背美国自身的利益。夏伯特说，他今年初在给国务卿蒂勒森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个立场，并告诉蒂勒森，如果美国不改变这个过时的政策，将会对中国发出错误信号。夏伯特说，
It tells China that we're willing to yield to them on our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this one. It conveys weakness.
他告诉中国，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外交政策议题交由他们主导。这个政策就是，我认为他对北京发出的信号是，我们很软弱。中国正在对台湾采取侵略性作为，持续他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孤立行动。我认为美国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来护卫台湾的自主权，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侵犯。美国应该和台湾民主选举的领导层进行直接对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现在是时候我们改变这个不合时宜、过时的政策。台湾旅行法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及军事委员会领导层八月中收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一封信，警告他们如果通过这些与台湾有关的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信中指出，这些法案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利益的挑衅，已经跨越美中关系稳定的红线，并要求相关委员会领导层运用他们的权力阻止法案和相关条文的通过。报道说，国会议员及幕僚都认为中国政府关于严重后果的威胁不但不寻常，也不得体。报道援引在参议院提出相同版本台湾旅行法的参议员卢比奥的话说，美国应该持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不能允许中国影响或施压干预美国和区域伙伴的国家安全利益。众议院外委会民主党资深议员恩格尔则表示，崔天凯的信让他感到特别之处是其威胁性语气。他说，中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这种强硬做法，对他来说，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也觉得可以对美国国会采取威胁和模糊性的施压做法，却可以没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美国限制台湾高层领导人访美的自我设限做法没有道理，毕竟这是美国土地，只有美国有权决定谁能到华盛顿访问，而不是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陈正义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后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美国与台湾是有共享价值的盟友，解除高层互访限制将促进两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区域安全等领域上的进一步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日本的国会还有跟美国的关系。日本新的保守派反对党领袖小池百合子本星期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而日本呢将在10月22号提前选举国会众议院。他的这番说法可能会使这位常常引起两极化的美国总统成为日本选战的一个分歧议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属于立场保守的自民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针对朝鲜核危机以及导弹试射威胁，采取强硬回应，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安倍晋三希望利用这波优势，于是在9月28日解散了日本国会众议院，要求提前举行国会选举，试图借此把他的首相任期延续到2020年。在竞选传单中，安倍晋三所属的自民党主打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交情，主张这会强化美日联盟，面对朝鲜威胁保护日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日本政治的彦谷贵子教授上星期在外交关系协会在纽约举办的活动上说，
我认为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试图确保美国的核阻作用，让日本可以觉得安心，并确保美国和日本同舟共济，说到做到。
Make sure that US is on board to make that happen.
安倍坚定不移地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金正恩政府施压的立场，强调通过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可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迫使朝鲜放弃核项目。安倍和川普一样，也不相信能够通过谈判而与平壤达成可验证的结果，除非而且是直到平壤的领导人被迫在生存和去核化之间做出抉择。安倍9月份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需要的不是对话，而是压力。日本军方星期三的时候表示，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与日本军舰在朝鲜半岛西南方向冲绳附近一同进行演习，联合展现军事实力。安倍有可能预期面临对手日本民主党，他很容易就能胜选。安倍政府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结束对日本武装力量的限制，以强化日本自卫队。民主党是反对修宪的主要自由派势力，但是 广受欢迎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新的保守党派希望之党，主张日本的国防安全可以另辟蹊径。小池百合子曾经担任日本防卫相，小池承诺强力支持美日联盟，但是他周一的时候针对盲目的跟随川普的做法表示他持保留态度。他批评过川普对抗性的言论，包括威胁说如果受到挑衅，美国要彻底摧毁朝鲜。川普还嘲讽金正恩为小火箭男，并且声称国务卿蒂勒森想要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努力是在浪费时间。小池说他还不确定川普政府是否稳定，鉴于白宫内部极为戏剧化的人事变动，他想要看清楚这会是个怎么样的政府。小池也担心把自己视为交易促成者的川普未来有可能会同意减少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以此换取北京在朝鲜议题、贸易和其他美国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虽然日本民众对于美日联盟的支持可能因为面临朝鲜威胁而提升，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引起两极化的人物。位于日本东京的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说，
与美国坚实的联盟很明显对一些人来说起到了安心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位寻常的美国总统。
目前还不清楚小池试图把自己和安倍在国防安全议题上做区隔是否会让选民产生共鸣。小池和安倍两人都支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该规定禁止日本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他们也都主张日本自卫队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对抗来自朝鲜和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反对修宪的人士则认为这可能会让日本卷入国际冲突，最可能是为了支持日本的军事盟友美国而陷入战争。日本读卖新闻新的民调显示，32%的选民支持安倍的自民党，只有13%支持小池的希望之党，从9月份以来少了6个百分点。立场偏左的新政党日本立宪民主党的成立，也有可能会分走小池希望之党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白宫幕僚长凯利将军星期四在白宫召开了记者会，会中他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表示川普总统最担心的事情是朝鲜的核威胁，而美国人民应该要忧虑美国跟朝鲜开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详细介绍。
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亲自出来跟记者见面。那么呢，在被问到是说，在整个这个非常混乱的国际局势上呢，川普总统最担忧的是什么地方？凯利将军说，川普总统最担心的就是朝鲜的核威胁。我们先来看一下凯利将军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You know, I would tell you this in spite of what someone reported the other day about.
尽管之前有关总统的报道，我认为他不会介意我向你们透露他对我说了很多次，也对这个班子常常说的话。我经常听到他说，如果我们消除所有核武器该有多好，而不是说我们需要把核武器增加10倍。更重要的是，当他提到维持核武器现代化时，并没有要增加数量的意思。我听到他更多的谈论我们要是消除核武器该有多好，以及怎样才能消除。
是，而今天凯利将军呢也说，这个我美国呢有很棒的国务院，那呢在世界上呢能够来处理像朝鲜核威胁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跟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看法许多是不一致的。那甚至川普总统还在推特上发文告诉蒂勒森国务卿说，不要浪费时间跟这个小火箭人金正恩在谈判了。所以说，所谓的很棒的国务院是什么意思，可能还需要他亲自出来解释。那么这个凯利将军同时也提到说，他跟同样也是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有许多的沟通，而他相信呢，保持一个强大的美军就是一种吓阻。那么被问到说，美国人民是否要担心美国与朝鲜开战，尤其呢是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他的态度似乎十分强硬，也多次提到可能动用军事力量。那么凯利将军则是说呢，美国人民应该要有所担忧。我们看一下凯利将军在白宫怎么说。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 state that
美国人民应该担心的是，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很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并且正在开发一个相当不错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我相信我可以代表这届政府说，那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力到达美国本土，这是对于本土而言。现在很多住在关岛的美国人很担忧，现在我们认为威胁是可以管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它超越了今天的局面，好吧，但愿外交努力成功。
是，那凯利将军今天也说呢，这个动用军事力量呢，对付朝鲜呢，并非是这个不一定会动用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呢，动武永远都会是选项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朝鲜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之际，美军也在显示其军事力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军的轰炸机与韩国、日本的战斗机一起在朝鲜半岛东西海岸外的两个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显示其武力。这场演习适逢川普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并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在此期间，川普总统提出了美国应对朝鲜问题的新方法。
我们之前在错误的道路上，你们只需看一看。如果你们回顾过去25年，在历任政府时期，我们都在通向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好似全世界从未见过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正确的道路上，相信我。
在发表上述言论前，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相互嘲讽。川普总统曾威胁说，如果平壤发起攻击，为了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在必要情况下将会彻底摧毁朝鲜。朝鲜已多次进行导弹及核武器试验，包括发射了飞越日本的火箭。美日韩三国高级外交官员将于10月18日在首尔会面，商讨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器及导弹威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籍分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夫妇跟他们的三个孩子获救之后，截至星期四晚上，看来他们还在巴基斯坦。他们被塔利班扣押了5年之后，准备回到西方。巴基斯坦军队得出了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之后采取行动，星期三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库兰部落地区救出了美国公民凯特兰·科尔曼和他的加拿大籍丈夫乔舒亚·博伊尔。一架美国飞机正在等候把这对夫妇及孩子送到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体检。不过呢，博伊尔一直拒绝登上飞机，原因不明。科尔曼和博伊尔2012年在阿富汗以背包客的身份旅行的时候失踪。阿富汗塔利班随后宣称他们绑架了这对夫妇。塔利班还公布了显示人质被关押的两份视频，要求用博伊尔夫妇来交换被捕的塔利班分子。被押期间，科尔曼和博伊尔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川普总统称赞把这个家人从与塔利班有关的恐怖组织哈卡尼网络的关押中解放出来。他还说，这个事态的发展是美巴关系的一个积极时刻。川普在声明中说，巴基斯坦政府的合作是一个迹象，表明巴方尊重美国，希望巴方为本地区安全做出更多努力的愿望。我们希望看到这类合作和团队努力有助于解救其余人质和我们未来的联合反恐行动。川普总统对记者说，他认为巴基斯坦开始恢复了对美国的尊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记者只字不提这一家人获得自由的迎驾行动的细节，只是说情况很好，我们打算将来继续与巴基斯坦合作，制止包括绑架的恐怖主义行动。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行动前根据分享获得了情报，被那个阿富汗组织绑架的人要从阿富汗送到巴基斯坦，我们的保安部队迅速采取行动，成功的将他们安全解救。他还说，这证明如果美国和巴基斯坦以伙伴关系进行合作，我们可以为在阿富汗乃至整个区域实现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美国把哈卡尼网络视为是恐怖组织，哈卡尼网络的领导人也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副首领。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阿斯夫 加福尔少将向美国之音介绍了解救行动的详情。他说，美国官员星期三下午四点左右通知我们，塔利班用一辆汽车把人质运入边界的巴基斯坦的一侧，我们随后立即派兵，我们追踪这辆车，安全解救了人质。这位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还说，美国跟巴基斯坦的合作是行动成功的关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在印度达兰萨拉表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推行的美国优先路线感到担忧，认为美国变得越来越自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报道。
达赖喇嘛最近在印度达兰萨拉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先前十分关注自由、解放、民主等问题，现任的美国总统在一开始就提出美国优先，这在我听起来不是很好。达赖喇嘛还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私和民族主义。不过他补充说道，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西藏和人权事业，这一支持将会持续。达赖喇嘛还对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表达了疑虑，他说，现任美国总统对生态不是很关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持保留意见。他同时表示，不过美国人民选举了他，所以我必须尊重。据西藏之声报道，这场名为五年五十年规划的论坛十月六号开始在达兰萨拉举行，九号落幕，由藏人行政中央主办，讨论如何在短期争取藏人自治权以及藏人的长期抗争规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问题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内特认为，达赖喇嘛做出这一表态应该是站在道德领袖的立场。由于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拥有广泛的支持，他的这一言论与在西藏问题上的美国战略没有太大关系。巴内特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评论应该被看作是达赖喇嘛对川普的道德立场和他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感受，并不是对西藏问题的评论。达赖喇嘛的明智博弈可能是他认为川普的行为并不会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如果川普试图改变西藏政策会受到美国国会的强大阻力。
不过贝内特同时认为，达赖喇嘛一向与西方领导人保持亲善，他做出这样的表态十分不寻常。川普上任后，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趋势并不明朗，川普至今还没有任命美国国务院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美国国会参议院九月批准了2018财年对西藏基金会和纳旺屈培奖学金的资金援助，此前曾有报道说川普政府曾计划取消这笔援藏经费。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星期三在北京开幕，这场会议被认为是中共十九大前最重要的政治会议，是十九大的前奏曲。按照惯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七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中将通过三大重要文件。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正案，还有十八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十八届七中全会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它跟随后召开的十九大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中国国际问题学者、独立时评人士郑玉文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专访的时候说，七中全会将为十九大定下基调。邓玉文说，
因为按照惯例嘛，这个在这个代表大会之前要开之前的这个中央全会，所以这它是七组中央全会，也是最后一组了。那么这组中央全会它就是一个定调的一个会议，定调的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审议，就是安排这个大会的这十九大的议程，比如讲这个谁这个主席团，这个主席团的人选，主席团常务主席的人选等等啊，大会秘书长啊等等，这个安排这样一个议程。第二个方面当然可能还是有对最后的人事呀， 进行一个协调，比如讲这个谁做这个下议任的这十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啊，虽然说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的，但是应该来说，这次大会可能也会至少是会讨论这个下十九大的中央委员啊，这样一个的起来做这个人事方面做这个最后的这个协调。第三个当然就是。就是包括一些党章的修改呀，政治这个习近平许多的政治报告啊等等呀，中纪委的报告啊，他是要做最好的这个让全体中央委员在进行一个仔细的一个审议，不要觉得都要统一思想，统一思想。那么他除了这三个方面之外呢，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未预见到的东西也要在大会上进行部署，进行协调。大概应该来说，这个中央全会就是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美国职业律师叶宁则认为，七中全会将确定党章修改案以及习近平、王岐山十九大的工作报告，其实呢都只是走过场，只是需要十九大的橡皮图章来为习近平的独裁领导架构背书。叶宁说，
十八届七中全会，那就是为十九大这个他的主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个给出一个框架来进行定调的。很多东西，包括党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要在这个七中全会上这个确定下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个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呢，他一个更小的集团，甚至就是一个很小的核心独裁者核心集团呢，也是经过这个核心集团和他们的秘书班子决定了以后呢，也就是交到七中全会去走过场，然后再在十月十八号这个召开的这个十九大上再来一个走过场，就是通过全体代表100%的举手同意。
是
这样的话，这个红皮图章、这个橡皮图章一盖，十九大的橡皮图章一盖的话，那么这个这样一种独裁制的领导架构呢，就宣告确立，而且呢有了所谓的全党的这样的这个橡皮图章的背书。
另外，有观众向美国之音提问说，如果中共垮台，中国是否能够应对这样的冲击，是否会崩溃？此外呢，如果走向民主，是联邦制呢，还是单一共和体制更适合中国？对此，叶宁认为，
中国如果共产党垮台的话呢，大家根本不必惊慌。中国已经就是说，现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条件比任何一个前集权国家的条件都要成熟，都要好。上帝不让中国这个一步这个那么快和苏东坡一起垮台，这可能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恩典，一个大礼。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整个中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呢就是在经济领域里面，共产党的这个集权呢已经分散了。这个已经有大量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思想发展的空间。那么就是无论是联邦制也好，还是单一的这个共和国体制也好呢，实际上呢都会它的走向都是可以是宪政民主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高等法院一位法官星期五下午裁定，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涉嫌违反法庭禁制令，阻挠旺角清场的九名不认罪被告的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其中包括目前因为新界东北发展冲击立法院一案已经在狱中服刑的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这个案子一共有20名示威者被告，其余11人早已经认罪。 愿意承担公民抗命的后果，包括前学联副秘书长陈敖辉，还有因为冲入公民广场案被改判囚禁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据港媒报道，黄之锋和黄浩明在惩教人员陪同下出庭，大约有十多位法庭旁听者在开庭前向犯人栏高喊生日快乐。10月13日，21岁生日的黄之锋则大声回应多谢。法官表示，由于忙于审理前特首曾荫权行政长官接受利益案的重审，不知该案何时审结，因此呢，对20名旺角示威者的判刑日期有待确定。由于2014年雨伞革命的占领持续将近2个月，仍然没有结束，有出租车业还有小巴公司认为影响生计，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获得批准。11月27日，法庭执达主任在警方配合下清场旺角占领区，黄之锋、陈敖辉还有黄浩明等人没有离开，就被警方拘捕。陈敖辉在庭外表示对判刑已经有心理准备，而不认罪的前社民联梁国雄议员的助理陈宝莹则表示不认为自己有破坏法治，只有在民主基础上才有真正的法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特首星期三发表就任3个月以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他的重点呢是放在经济及民生，明显的避开涉及普选、重改、政改等修补社会撕裂的政治议题。香港大学民调研究计划公布的一份简单的民调显示，近半受访市民对于施政报告表示满意，泛民认同个别政策惠民，但是呢，批评报告用经济来粉饰太平，无助于修补社会的撕裂。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上午向立法会阐述施政报告重点时，没有提及重启有关普选的政改、23条立法等有争议的政治议题，而在长达近5万字的报告中，仅用数百字对这些议题一带而过，报告的重点则放在经济和民生议题上，提出了超过200多项新措施，主要涉及房屋、创新科技、减税、教育等方面。施政报告各有一段提到政治改革和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重申23条是政府的限制责任，会尝试创造有利的立法环境，而上届政府政改引发战中，激发社会矛盾，不能贸然重启政改，会尽最大努力在人大对普选的831框架下营造有利推动政改的社会氛围。据港媒报道，林郑月娥周三下午出席记者会时多次被问到何时重启政改和重推23条立法，也没有交代时间表，只是称立法气氛良好，好难有客观标准，并举例在立法会受到议员喊口号，强调必须有条件及气氛才能重启政改。林郑月娥周四上午出席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民主党的尹兆坚表示，施政报告讲因部分人战中引起社会矛盾，但没有提及没有民主、政府认受性低、施政连番失误等真正引起矛盾的原因，是将矛盾推给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运动。尹兆坚在追问林郑月娥何时才会重启政改以解决社会矛盾，林郑月娥坚称重启政改没有单一先设条件，要是整体社会气氛及期盼。林郑月娥表示没有完全放弃处理争议性议题，如果不会拖延到其他经济及民生工作，一定会认真考虑。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施政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本届政府愿意动用庞大的财政资源提出一些惠民政策，但不触及政治议题则无法修补社会的严重撕裂。他说
它的优势就是充分利用香港政府财经上还有蛮多的盈余，给社会啦，给市民多做一点事情， 提供更多的福利，但是社会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激烈对抗。但是这个施政报告呢，没有提到民主化啦、经济改革，那这个议题呢不碰，那社会上的分歧的激烈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民主派政党强烈批评施政报告只重民生政策，回避重启政改等政治议题，无助于修补社会撕裂。公民党议员陈淑庄大律师表示，施政报告是以经济粉饰太平，以民生去收买人心，为政府制造有利环境去推动23条立法。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月桥大律师表示，目前社会仍是严重撕裂，没有条件可以谈23条立法。杨月桥批评施政报告志在求异，事事必难，没有任何计划修补社会撕裂，对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只愿做有限度的开放，连如何启动政改的前提也不谈。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表示，施政报告重提23条立法，但调整说法由林郑月娥参选特首时含糊其辞，变成创造有利条件，要正面处理限制要求，批评是想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但同时不肯重启政改。郑宇硕教授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是一个定时炸弹，相信林郑月娥会能拖就拖，主要是看北京给他施加多大的压力，要他推动这个极有争议的议题。郑宇硕说，
香港政府的官员包括特首都很明白，23条立法了是一个定时的炸弹，一定呢在社会上积聚很多的矛盾，很多的不安。主要呢我看他还是看看北京方面的压力怎么样了，所以他说23条立法还是要做的，但是呢主要呢就是看北京给他多大的压力了，要是北京让他拖一拖，他非常非常乐意的暂时拖一拖的。
激进派人民力量的陈志全议员表示，林郑月娥本应修补撕裂和解决政治争议，但不提全民退休保障，不肯重启政改，只通过派礼物解决撕裂。施政报告更像财政预算，让大家表面上感觉良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加州北部的野火非常非常的严重，这次的野火威胁民宅和商家，现在已经确认有至少31人丧生，还有几百人失踪。对于火区的居民来讲，难以应对的是不确定性。随着又一天的太阳升起，加州北部的野火继续燃烧，烟雾笼罩着葡萄园附近的天空，藤蔓上还长着葡萄。人们驾驶着装满了个人物品的汽车疾驶而过，很多人撤离到新的疏散区，还有人试图回到家园，哪怕是短暂的时间。但是人们发现道路被封锁，他们感到很失望。当地居民索纳玛担心家里养的牲畜连续3天道路是否开放。与此同时呢，很多地方的野火仍然在燃烧，一些住在撤离边区边缘的居民选择留下了。不过呢，随着风向的变化，一些人不得不撤离。这次加州北部的熊熊野火在强风的助威下继续扩散，有几万居民被迫逃离。大火席卷了美国著名的葡萄园酒乡索诺玛郡。美国之音记者在当地采访了抛弃家产匆忙出逃的居民。下面请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加州索诺玛郡，大火继续在茂密的灌木丛和葡萄园中燃烧。当局担心风向和风速，不过加州格伦艾伦的居民戴夫·拉森还是回家了。他要寻找他的宠猫，并看看邻居的住宅是否仍在。
It was as light as day because the fire was so big behind my house. I had intentions of staying and fighting the fire.
我房子后面的火特别大，把天点亮的如同白昼。我本想留下来扑火，可是像工具箱或者酒桶那样大的灰烬到处飞落。
我拿了我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的身份证，我的护照。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找我的猫。我找到了其中一只，我进了车，开走了。就这样，三个小时以后我又回来，一切都消失了，全都化为乌有。这对我来说就像核弹爆炸一样。
Everything was gone. To me, it's like a nuclear bomb is gone.
大火仍在燃烧，到处都有倒地的电线。这一天，人们的目标是扑灭突发火焰，防止其火势扩大。消防人员从远近地方赶来助力。
We have red flag warnings for wind, and
因为有风，我们收集到了红旗警报。按照预测，多处地方的火今天要汇集成一处大火。我们的重点其实并不是遏制火势，我们的重点是保护建筑和守住防火线，防止更多的建筑被烧毁。
这些野火至少造成21人丧生，还有很多人失踪。因为担心风助火威，当局星期三下达了新的撤离令。戴夫·拉森2004年修建的家已经化为灰烬了。虽然满目疮痍，他还是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东西。
One thing that I really kicked myself for not grabbing before the fire came was my grandfather's 100-year-old.
有一件东西我没带走，让我只想踢自己。那是我爷爷用的，有100年历史的勒贝尔步枪，他二战时开过。这支枪保持得完好无缺，现在你看它还剩下什么？刺刀还挂在枪上，真是不可思议。它还在我的平板电视旁边，电视也彻底融化了。
大火对当地造成的破坏程度到底有多大？需要多长时间和成本才能重建？答案要等几个星期才能知晓。眼下，人们要做的只是平安挺过这场火劫。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加州索诺玛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加州的山火借助风势，现在还在继续的熊熊燃烧。这次大火波及到加州北部的8个郡，而且呢，当中包括美国著名的葡萄酒的产地 Napa Valley 纳帕谷。这次大火对当地的酒庄还有葡萄酒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了下面的介绍。
那么加州的大火目前已经进入了第4天，当地的官员说消防人员在控制火情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当地风大湿度低，当局担心呢火势可能还会加重，也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火情。那么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是上升到了24人，烧毁的建筑也是有3000多栋。那么这次大火吞噬的不仅有民宅、商业建筑，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园。那比如说在1871年建立的一个名叫白石葡萄园的这么一个酒庄啊。然后我们知道被山火包围的区域呢是加州著名的葡萄酒之乡。那么根据当地行业协会纳帕谷葡萄酒商的统计，现在他们已经知道的有5个酒庄被烧毁或者是严重被毁，还有11个酒庄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些受大火影响呢只是一些附属的建筑，但不影响酿酒或者是他们的运营。那么这个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行业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总体上来说受损的酒庄还是数量有限，那么对当地酒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certainly significant to anyone who lost their winery.
对那些失去酒庄的人来说，损失肯定是惨重的。但是对整个行业以及2017年的葡萄酒来说，我们认为虽然造成影响，但是我们知道90%的葡萄都已经采收，所以今年的酒还是会味道香醇、成色漂亮、质量很高的。而且对很多酒庄来说，已经有这么高比例的葡萄采摘完毕了，影响不会非常大。
那么当然了，即便葡萄和酒庄幸存了下来，但是有一些人是担心哈，烟熏过的葡萄会影响葡萄酒的品质。而大火对存储在那个木桶和酒罐里的葡萄酒的影响目前也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上面那个协会的发言人说，剩下的还没有采摘的基本上都是赤霞珠这种葡萄品种，这种葡萄的外皮呢比较厚，而且都已经成熟了，不太容易吸收烟气。而且他表示无论如何纳帕谷的酒庄都不会用不好的葡萄来酿酒的。 那另一方面，
总的来说，现在要评估野火造成的经济影响还为时尚早。早期的迹象表明不会突然提价，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正如我之前所说的，90%的葡萄都已经采收了，收成损失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事实上，有个酒庄的主人对我说，他靠着90%的收成能够度过今年，所以大火对他的影响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说，当地在火灾之后，当地所产的葡萄酒是不是会涨价？这是消费者和一些葡萄酒进口商所关心的问题啊。那么前面那位发言人就说了，他认为不太可能会突然涨价。当然，葡萄酒的价格最终未来的走势是怎么样子的，那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身价亿万的慈善家迈克尔·布隆伯格承诺要再投入6400万美元，支持一项目的在削减美国燃煤发电站数量的计划。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星期三宣布，这笔资金将捐给致力于用清洁能源替代燃煤电厂的环保组织。而不久前呢，川普政府表示将撤销清洁电力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奥巴马政府环保政策的一个核心支柱。奥巴马的这项计划目的是要限制燃煤工厂的温室气体排放，结果遭到了煤炭产业领袖和一些政界人士的反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政府将清洁电力计划定义为前总统奥巴马反煤战争项目的一部分，必须将其制止，以保护传统煤矿州的就业。布隆伯格说，燃煤产业对美国经济和公共健康都造成伤害。
反煤战争是为美国的健康、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而战，这是一场必须胜利的战斗，无论谁在华盛顿说了什么。
燃煤电站的污染会导致心肺问题，但是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保护环境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也表示，所谓的反煤战争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他们凭借清洁电力计划都实现了什么？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被至少28个州起诉。大家知道，因为全美各地组织的反对，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暂停执行这些规定。
但是布隆伯格和其他人反驳说，威胁煤炭产业的并不是清洁电力计划，而是来自廉价的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等其他能源的竞争。
煤炭业的就业不会回来，人们假装认为他们会回来，但他们只是给那些长期对联邦政府失望的地区以虚假的希望，而且试图强迫纳税人补贴这项产业，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疾病。
这位前纽约市长还在联合国担任城市与气候变化特使，他说，全美的城市和企业正在自行为清洁能源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
通过加快这个进程，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底之前关闭2/3的燃煤电厂。
美国拥有超过600座燃煤电厂，燃煤发电量在过去10年中一直平稳下滑，主要是由于天然气供应量的增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利比里亚的总统选举有关情况。足球巨星维阿还有副总统博阿凯在利比里亚总统选举的初步选票统计当中领先，但是呢，选举官员说到投票后第3天的星期四为止，只清点了1/3的选票。利比里亚选民星期二投票，这次选举是这个西非国家70多年来第一次从一个民选总统向下一个民选总统的平稳权力交接。自由党要求选举当局停止清点选票，声称选举中有舞弊和欺诈。利比里亚选民要挑选接替非洲第一位民选女性国家元首瑟利夫的人。瑟利夫担任了2任总统，一次任期6年，依照利比里亚宪法，他不能够第3次连任。这一次一共有20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 分析人士认为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够得到50%以上的选票，因此必须在11月举行决选。利比利亚14年的内战在2003年结束以后，现在呢正努力从2014到2015年造成的5000人丧生的埃博拉的危机中恢复。好，这次我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收听，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